请我们打开诗歌155首，每一天。那我们先有也借着诗歌哈，我们希望能把我们的心啊都领回到主的跟前。我们来唱155首。
每一天所度过每一时刻，我的主力量胜过试炼，我心靠我天父智慧计划，无理由再有虑并挂念，他信任赐愿从一切度量，主日是我他诉说良品，有或喜都显明他的慈爱，劳苦中荣主甘甜，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每时刻赐下饮食怜悯，每重担主甘愿背负安慰，他名称为测试全能者，主保护他你如同城堡，为成全这使命不少缺，你力量必像你日子一般，说此宝真和甘甜，每时念都彰显救主恩主，我只要心靠宝贵一许，天安慰使我信心更坚定，你深深话语成我供应，每一次我遇见痛苦患难，都愿从不受欢然接受，每件事随时光如随时去，我要与主永同在。
我想作为基督徒哈，我们与世人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永远的眼光啊。我们基督徒啊，对地上的事物的这个看待，很多时候都需要从永远的眼光里面来看啊。所以在这里，这首诗歌也讲到，就是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这是我们今生在地上在时间中的经历，对不对？但这些都会过去啊。他这里讲得很好啊，每件事随时光呢如水逝去啊，的确一年一年过来，我们看见很多事情就逐渐都过去啊。但是呢，神也恩待我们啊，虽然时间是一个暂时的东西，但是神还是应许我们说，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是如何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在时间中，我们经历神永远的生命，经历神永远的祝福啊。那么我们是属于永远的一般人，但是很可惜，很多神的儿女，很多基督徒啊，常常缺少这种的眼光，所以我们跟世人一样，只是注视眼前的事物。所以这个使徒彼得啊，在他的书信里面提醒我们，他说我们不要光看眼前的事情啊，我们要知道将来有一个国度要降临，我们要和所有的圣徒们一同进永远的国。所以我想感谢主了，在地上哈， 有时候在时间中我们也经历，有时候劳苦愁烦，又经历痛苦，经历各样的打击，经历各样的病痛啊，那个也是很切身的感觉，对不对啊？但是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啊，所以如果我们有永远的眼光的话呢，那么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困扰会减到最低，不仅减到最低啊，并且这些东西也会成为我们今天一个化妆的祝福，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在他恩典中所一切的安排，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啊，神为着他儿子所定的计划已经把你我都包括在内，这是何等样的福气。所以呢，我们巴不得主怜悯我们，一方面我们有永远的眼光看见将来荣耀的盼望，另外一面来讲我们珍惜每一天，珍惜在地上的每一个日子，对主能有更多的经历。所以使徒们呢，在他们的书信里面你看见这些意念思想都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们在时间中乃是为了积存将来永远的产业，所以时间的宝贵在这里啊。所以我们日子过来了，一年又快过去了啊，那么我们年岁又增加了，对不对？但愿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呢也能够啊，随着日子有增加，我想这个你才没有枉然的在地上哈啊度日子，所以这个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恩典啊，那么保守我们在每天的日子里面连于他的自己，让他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中心，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里面的满足啊。所以这首诗歌呢，他这个意念很好啊，他说 day by day 啊，哎。这个做诗的人他有这么一个认识，所以也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好叫我们在生活中虽然知道这些都要过去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学会在这一切事物中间全心的依靠天父啊，依靠他手给我们的牵引和带领。好，这首诗歌哈，弟兄姊妹，我想大家都很熟的啊。我们先借这首诗歌呢，希望主把我们的心灵啊思想都带到主的跟前去。然后呢，我们再唱另外一首啊，164首，主是磐石，容我长躲啊。我们知道这都是在时间中间，神给我们预备极大的恩典。耶稣基督是裂开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晓得神在他的计划中，这个整个世界将要面临很大的审判的啊。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有一个应该有一个认识，知道我们今天怎样已经隐藏在基督里啊。所以主是我们的这个躲藏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末了的日子，当患难审判临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呢，圣徒们还是很多在地上的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跟世人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个避难所，他们没有啊。所以这首诗歌很好，说主是磐石，容我长躲。这首诗歌大家弟兄姊妹很熟了，我们一起来把它唱一下。
主是磐石，容我长躲，暴风雨中的避难所。快活来时，我能稳妥，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的阴凉处。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日间遮荫，夜间保护，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无时可进，无地可步，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的阴凉处。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 宇宙的平安说，狂风暴雨四面来袭，暴风雨中的平安说，我们绝不离开阴兵，暴风雨中的平安说，主耶稣是磐石，我的平安说，如沙漠的冰凉说，主耶稣是磐石，我的平安说，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深深磐石我心处，暴风雨中的避难所，谁是在旁做我帮助，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平安所，如沙漠的冰凉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平安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
如果我们把圣经的整个读过，然后有一个印象啊，你就看见无论是旧约在众先知神的仆人啊，或者新约使徒们神的这些众仆人啊，他们这个都有相同的一个意念的感觉啊，都知道今天这个地上的这种罪恶的光景、败落的光景，神是需要审判的啊，因此呢有大的患难会临到这个世界。但是呢在他们的书信里面来讲的话呢，多半都有提醒啊，我们蒙恩得救的神的百姓，无论是旧约神的百姓、新约神的百姓，我们都可以以神作为我们的一个避难所啊。那么神是要叫这个世界呢，那么落在他所有人极严厉的审判底下，但是那些知道如何活在主里面的人、依靠神的人呢，他们可以躲过这个患难。所以我们在这里读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这个意念也是非常的清楚啊。很可惜啊，当时很多神的百姓呢并没有听神的话，结果他们在患难来到的时候呢，和那些当时周遭的这些人一样，他们经历了患难啊，那个墙、这个列强啊，这些亚述啊、巴比伦帝国来到的时候呢，很多神的百姓们呢遭杀害了啊。但是其中有一些百姓，他们有依靠神，他们听神的话，他们躲过这些祸患啊。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所表达这个意念最清楚，就是那把榆树，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的榆树啊，他们是真正听懂神的话的，他们是真正活在主跟前。我想弟兄姊妹，在新约时代中啊，使徒们的书信里面相同的意念在这里，所以这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天天活在主跟前啊，以他作为我们的避难所啊，我们与他之间有亲密的交通。这个世界是一定要经过患难的啊，所以当这个患难起来的时候，主已经提醒我们了，不要惊慌嘛，对吧？主已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不需要惊慌，我们不需要跟世人一样的那么在那里这个惊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天父的计划，是我们神的手啊。但是呢，对于那些真正听神话语的人来讲呢，神的话是不能改变的，神会应许啊，会保护我们。所以这首诗歌呢，你看这个思想意念也是蛮清楚啊。所以我们盼望主，在今天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啊，我们也不晓得明天这个地上情况会有怎样的改变，没有人能知道。但是我们应当里面有一个很确定的把握，我们已经活在主里面，在基督里啊，然后我们能保守。我想我们把这个第一节、第四节再唱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有点祷告的时间啊。 主是磐石，容我站立，暴风雨中的避难所。灾祸来时，我能稳妥，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的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神圣磐石，我安息处，暴风雨中的避难所。随时在旁做我帮助，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的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好，我们请就准备大家一点祷告的时间。
主啊，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唱这些诗歌，等候在你的面前。
主啊，
今天你已经借着预言之前告诉我们，也借着这自然的世界许多的变化，地上邦国各样的困苦患难，都来警戒我们。主啊，这一再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我们今天乃是来等候主你的回来，来催促主你的回来。主耶稣，愿你使我们能够常常警醒，时时祷告。不叫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叫我们惊慌不定。
主啊，
来叫我们可以躲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并且能够安然地站立在人子的面前。主啊，感谢你。你实在是有应许。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你是我们的阴凉处。主啊，在这大而可怕的旷野行走的过程中，主真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保护。我们仍然要藏身在你的里面。我们要来更多的亲近我们的主，追求你永远的旨意。主啊，让我们真是成为属于永远的一般人。主啊，虽然我们仍然在时间和肉身之中，但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眼目，乃是向着天，向着永远而去。主啊，求你祝福万上，我们一同来听你的话语。主啊，再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接着我们的弟兄把先知所启示的话语在时间中，主啊，再向我们解开，好叫我们能够一同得着亮光。主啊，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在这个黑暗最深的时刻，我们何等的需要灯，何等的需要光。
主啊，
求你恩待祝福今天这样的聚集，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啊，历世历代那一般遵守你话语、信靠你的人，真是有福的。
主啊，
主，
他们远远的望见了基督在勇士里面可以成全的。
主
啊，今天我们不仅唱这样的诗歌，主啊，我们手上也有你宝贵的话语。
Amen。
真的是让我们活在你话语的光中。
主啊，
真的是看见世上这样的转变的时候，我们的心有稳妥。
主啊，
我们的毛抛在满泪。
Amen。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要带领我们经过这些。
是，
我们也知道你把那个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
Amen。
将来有一天我们不仅要得着你自己，更要得着那个永远的
荣耀。主啊，是的。
主啊，主般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是大而又多的。主啊，就看我们怎么样来信托你的自己。
主啊，
我看见这一班前面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是如何跟随你的脚步。
主啊，
激励我们，
啊，
也带领我们跟随你的自己。
主啊，是的。
主啊，不让我们自己偏行己路，不让我们自己真的是想要做一些什么。
就
愿圣灵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每天。 天的脚步。
哇，
诗歌就这样子说，一天一天的过来，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就是
何
等
的
丰富。主啊，晚上我们再一次来蒙恩典，主啊，借你话语的光来照亮我们。
是的，
主啊，不照亮我们在心中的阴暗之处，使我们向你敞开了。
阿门。
主啊，愿你自己做那个荣耀的工作。
阿门。
谢谢主，也凡我祝福也保守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主啊，愿我们同盟造就。
阿门。
话能够存定在天。
阿门。
谢谢主，
主啊，
祷告奉你自己宝贵的名。
阿门。主，我们要为着我们所蒙的恩典来感谢你。主，我们蒙昧无知的时候，主，我们在世界中飘荡，我们活在仇敌的权势底下，你就来救了我们。今天主，我们这些已经回到你面前的这班圣徒，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永生，
是的，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点永远的眼光。求你用你的灵照亮我们的心眼，主啊，叫我们能够看得真切，好叫我们不像世人一样的度日，主啊，叫我们真是知道，主啊，这个过渡的时候，所有你所量给我们一切的环境，所有一切的经历有何等样属灵的价值，为着将来永远的来到。主啊，但愿我们在地上在时间中能有好的预备。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已经被分别，已经完全归给我们的主，我们已经不列在万邦之中。主啊，但愿你常常提升我们里面的感觉，好叫我们不被这个地和其上的事物所困住。主啊，不叫我们的思想意念人就像从前没有得救时候那个意念一样。主啊，我们求你把这样的恩典今天加在我们身上，因为在历史历代我们看见已经有许多人他们蒙到这样的恩典，在他们的日子，在他们的世代里面，他们已经过着那种与地有分别的属天的生活。今天主啊，你也照样在我们身上能够做这个荣耀的工作，亲爱的主耶稣。所以今天晚上求你再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像当日你开启先知以赛亚的眼睛一样。主，你怎样让他看得那个清楚明亮，主啊，能把那将要临到这个世界的光景能够看得这样的清楚。主啊，今天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看见，所以我们晚上来到你的跟前，主，我们都对你说我们在这里。主啊，求你用你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也求你借着你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在你自己的话语上涂上丰富的膏油。亲爱的主，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
们。我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24章，以赛亚书24章，以赛亚书24章，我们今天从这个21节啊，从21节读到第25章的12节，好吧，我们先读这些啊，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把它读一下。那么弟兄们先来啊。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
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陶醉。
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光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应的。
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
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
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极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阴凉。
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消亡。
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肥的肥甘并陈清的陈酒设摆宴席。
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
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湖水的伸开手湖水一样，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
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我们上一次讲过啊，这个以赛亚书啊，24章到27章啊，这是单独成为一个段落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神在全地的工作啊，它有一个败落，但是呢，它也有一个复兴在这里。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神带领先知以赛亚呢，那么站在高处啊，那么远望整个人类的历史的未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不仅知道今天主在眼前的恩典啊，今天在时间中的生活里面主给我们每一天的这个恩典，我们基督徒还需要一个眼光能够跨越人类的历史啊，能够看见将来的那个景象。我想弟兄姊妹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中啊，因为只有基督徒，只有神的百姓是有将来的啊，其他所有一切的人呢，只是没有将来的，他们没有希望。我们是一般有希望的人，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呢，这个将来永远的看见呢，好像不切实际啊。有很多基督徒不太注重这个将来的事物啊。今天我们看见，尤其在今天地上的基督教中间，大部分人都是注重眼前的东西啊，好像关于将来那个事物呢，就好像我们今天世上的人一样的，你将来要怎样，他好像也不大关心啊，他只关心今天呢生活怎样，应该怎样来过生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有两面的看见的。一方面我们能看见今天主实在是我们生活中的力量，是我们里面的帮助，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一切的供应。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我们也看见在他里面将来那个永远的这个荣耀。所以在24到27章这里呢，神把先知带到高处啊，那么他看见将来的那种的情况。我想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一个眼光。上次我们已经讲过啊，在24章的这个第一节到这个第20节这里呢，他首先讲到今天我们所在这个地啊，在我们所生活这个地啊，地球这个地啊，已经怎么一方面被咒诅啊，被咒诅，因为人在地上犯了罪，这个地受咒诅。 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看见今天我们所遭的所生存的这个地也在被破坏啊，是被谁破坏？被活在地上这帮人破坏。我想这个都是今天哈，我们很切身的啊，一个感觉。这不要说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也有感觉，他就知道这个世上满了罪恶，他们也非常的惧怕什么呢？这个今天生活这个地啊，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啊被破坏啊，我们不知道如何好好的保护它。你看，在2000多年以前，2700年以前啊，先知以赛亚神已经给他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那个时候我想地没像今天被破坏的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所生活这个地破坏的实在是厉害了。那弟兄姊妹们，在他讲完这一段之后呢，从21节开始，一直到27章的最末了啊，那么这里呢，他呢一共用7次讲到到那日，到那日，啊，这里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啊，我们知道其他的先知们也有这样的讲法，耶和华的大日啊，那么在新约时代中间，主耶稣也讲到那个日子，那么使徒们也讲到那个日子啊，我们都晓得全本圣经里面提到了有一个日子啊，那么这个日子呢，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没有人知道。所以呢，先知们的口气都是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讲到那日啊，没有一个确定的日子。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也讲过，他说的那日子那时辰呢，他说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啊。哎，那弟兄姊妹们，使徒们他们论到那日子的时候呢，也没有一个人能敢确定说那是一个什么日子，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计划中是有一个重要的日子啊。那我们只能从啊这个环境的转变和世界上很多情况的变化和以色列人他们所遭遇的情况，我们能知道一点点的兆头。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日子非常近，但是到底在哪，到底是哪一天，我们也不知道啊，没有人能够可以知道。所以我们也不要试图啊去知道啊，因为这只有父知道，对吧？所以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试着讲明这个日子是哪一天，我们晓得都有问题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先知所得着的这个指示是知道那日子，到那日，到那日啊。那么到那日是什么日子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呢，那是神的计划啊，要得到成就的日子啊。所以呢，在神的工作中间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啊。那么到最后我们讲到那个日子来到以后呢，时间就结束了，那么大家就进入永远啊，圣徒们进入永远。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对这个日子啊，弟兄姊妹们是重要的提醒。你去读全本的旧约圣经啊，里面提到这个日子很多啊，许多的先知们都提到这个日子啊，到那日，到那日。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时间要来到。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在24到27章里面，他一共提了7次的那日。那么他对那个日子是哪一天没有讲，但是对那一个日子将要发生的很多事情呢，那么他一一的细说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下面可以看见，在神这个审判的大日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一方面来讲是非常的可怕的，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也是神的百姓得复兴的日子啊。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光景在那里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从这个24章的21节这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7个日子啊。那么我们这个首先呢，在这个第一个讲到那日子的时候呢，他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神呢，针对着仇敌和在地上的工具呢，神要做一个严厉的审判啊。所以这里呢，他提到了仇敌啊。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个他讲说呢，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啊。那弟兄姊妹，哪里有高处的众军呢？对不对啊？啊，那么这个高处的众军指的什么？指的仇敌说的，指的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说的啊。那么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是邪灵的势力，神要在高处呢要惩罚他们啊，要惩罚高处的众军。那么那空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是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呢，那是空中的邪灵啊，邪恶的这个恶魔。那么神要惩罚他们。那么神不仅惩罚他们，神也要惩罚什么？地上的列王啊。我们看见人类的历史啊，地上的王啊，大部分的王都是不好的，啊，可以这么看。所以我们晓得圣经新约很清楚的启示告诉我们说呢，是魔鬼是这世界的王，所以呢这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因此我们看见在人类历史中你出现不了几个好的领袖的啊。那么尤其呢弟兄姊妹们，那些以色列周边的这些列王啊，他们呢那么对以色列所产生的一种的攻击啊，那弟兄姊妹们，神更是要惩罚他们。那么这个惩罚这个字啊，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它有好几种不同的意思在里面。它这个惩罚原文的意思就是数点，就 number 啊，就数点啊，数点。那么另外一面来讲呢，它还有意思叫做追讨，神追讨。所以神的惩罚呢，包括他的数点和他的追讨。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不像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这个惩罚什么人呢？啊，马马虎虎就算了。不，弟兄姊妹，神的惩罚是怎么呢？是数点的，一个就是点的清清楚楚的啊。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魔鬼的这个众军呢，连一个小鬼都逃不掉，这个叫做数点啊，追讨啊。所以神当在启示录就告诉我们，到最后神要把仇敌的权势毁灭的时候呢，那是毁的一个都不剩的啊，不管他躲在什么角落的里面，他都逃不掉啊。所以神的惩罚弟兄姊妹们是清清楚楚的啊，也没有说这个模模糊糊的马马虎虎啊，算了吧这样子啊，不像我们呢有时惩罚我们的儿女一样的，这个他不乖了，这个罚他一下，罚算了啊，你不会给他，有时候也不要追究的那么清楚。但神不是这样，神要把他追究的清清楚楚。所以魔鬼的势力到底有多少，他到底有多少大的影响，要完全的被清除。因为神跟人不一样，弟兄姊妹，他只要能留下一个仇敌的话呢，这可能就会造成他整个旨意上面的一个大的毁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在你我身上的工作也是这样的啊，这个工作叫做完全的工作啊。弟兄姊妹，你要想象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神的工作要把我们做到什么？做到圣洁，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公义。那就什么呢？仇敌所种进来的所有一切的因素，连一个细胞里面所存留的邪恶统统要除掉啊。所以这个惩罚这个字啊，弟兄姊妹，这里所用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啊。所以不是模模糊糊的啊，神的惩罚清清楚楚的啊，像坐下来算账一样啊。追讨每一个都要把它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今天呢我们在地上所犯的一切的罪啊，所有一切的败坏，你不要说哎呀天父是慈爱的了，那到时候好了算了，就他不是算了啊。弟兄姊妹，他要算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感谢主啊，他这个算得清清楚楚在我们身上的，只要我们向主耶稣一承认怎么样，他就算到主身上去了，你知道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新约时代中神百姓的一个福气。因为什么？主的血已经流出来了。所以当我们向他承认我们的过犯的时候，神就怎么样，把我们的过犯洗得干干净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绝对对于罪恶，对于仇敌的事物啊，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妥协的余地。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在主面前我们所有的罪，主通通要把它除清啊。今天如果你不除清，有一天到审判台前还要除清，清不了你就进不了永远，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惩罚这个字啊，这是一个宝贵的字啊。那么你看见他如何来惩罚这些呢？他在这里就讲到啊，他说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必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啊。所以这也看见哈，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是他有他的计划的啊。 今天呢，我们常常讲，哎呀，为什么不赶快把魔鬼除掉呢？哎，弟兄姊妹们，先知就明白了，神先把他囚禁在那里，啊，那么当然这个有另外的一些属灵的意义，我想今天晚上我不去讲它啊，哎，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有益，对教会，对教会的成熟是有益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今天我们晓得，圣经也明着告诉我们，我们多次的讲到，有的人的罪是立刻就到眼前，对不对？有的人的罪什么是跟着来的，随后跟着来的。圣经的话很清楚啊，你今天如果在主面前不肯承认你的罪，承认你的过犯，那么好，你就让这个罪跟着了。也许今天主不惩罚，对不对？但怎么样把它聚集在那里，到有一天呢，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就来算总账啊。那算总账呢，一天日子就难过了啊。弟兄姊妹们可能要咬牙切齿，可能要被丢在黑暗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知道主的恩典，感谢主。这里哈，关于到仇敌整个的权势和他所使用的工具来讲，神有一个宽容和忍耐，但是这个宽容和忍耐是有结果的，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把他们怎么样囚禁在那个地方啊，在多日之后，那我们晓得今天那个时候那日子还没有来到，对不对？所以神还要忍耐。那么甚至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啊，撒旦要被囚禁，先把他囚禁在那个无底坑里面，囚禁一千年呢、啊。到了一千年之后呢，要放出来啊，还要放出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太能明白这个。有一个神的仆人就这么解释，他说呢，神呢、啊、要让这个魔鬼啊，这个输这个心甘情愿啊，因为什么呢？他最后一点力气没用了，他总就不甘心，他觉得。他觉得这个对他不公平，神说好，那么让你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尽，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解释啊，我觉得也有他的道理的，哎，因为神呢要让魔鬼啊，到最后他下地狱的时候，他没话可讲，啊，他自己落到火湖里去了，他没话可讲啊，所以我们的神呢是很公义的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然这些哈是圣经里面是略略的给我们看见一点点哈。那么在这里就很清楚啊，神那个追一定要追讨他，到那时哈，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用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啊。你看旧约圣经里面，锡安山、耶路撒冷代表神永远的旨意，这个是都不能更改的一件事情，是神的国度，神掌权的所在啊，神一定要完成他的工作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到启示录就告诉我们，那时候月亮也不放光，太阳也不放光了啊。所以这里讲到那个蒙羞了，就是神的荣耀出来的时候，这一切三光都退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的这所有的启示啊，跟后来启示录的那个启示，你看都是同样的一个思想啊。那么他要在长老面前必有荣耀啊，这个长老是百姓的一个代表啊，百姓的一个代表。那当他讲完这个审判之后啊，弟兄姊妹们，在25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哈，我们看见了这里呢有兴起一个赞美，一个称颂啊。你读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很熟悉啊？为什么呢？在启示录里面也是这样的，每次一个大的审判之后，下面就开始就有赞美啊，就有称颂起来了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里对神的那个称颂和赞美呢，啊，乃是出自他们对神和他旨意的认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听一听神儿女的赞美，从他的赞美里面你可以知道他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对神的旨意的认识有多少啊。所以真正的赞美乃是出自对神的认识和对神旨意的这个认识啊。所以你看在这里哈，以赛亚书的这个话里面就很清楚啊，他先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啊。那么在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共可以看见好几个点啊，看见、好几个点，那么他们在这里称颂神啊。那他说我要遵从你， 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啊，那什么是古时所定的呢？那就是神永远的旨意。啊，所以 Sparks 弟兄告诉我们的很好，他说你今天所得着的最新的启示其实都是旧的啊，因为神的旨意只有一个，他从创立世界在时间以前他定的这个旨意就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那么在时间中间呢，他借着圣灵呢开启开他的众仆人和众使女啊，那么当这个启示临到的时候呢，对这个人来讲感觉是新的啊，哇，这个忽然眼睛都开，好像看见一个，其实不是，你是看见神原初的心意啊，这个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的旨意已经定了，所以这里就称作什么呢？称作你古时所定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第一个看见啊，在这里他们的称颂就告诉我们说，神旨意定了，一定要成就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神因着这个荣耀的旨意救赎你我，拣选你我，把我摆在这个荣耀的旨意里面。那么神的旨意既然不改变，一定要成就，所以你我就有盼望了。我们将来一定要达到神的这个荣耀的旨意，并且呢，他给我们看见在时间中啊，当神在这里啊，照着他的旨意往前去的时候呢，他是以忠信和诚实来行事。这句话也可以，他原文有的意思就翻作什么？翻作是完全的这个信实啊。你要知道，今天人会改变，神从来不改变的，神的旨意也从来不改变。不管人类历史怎样往前，神的旨意是一定永定的。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你今天不能说啊，时代改变了，所以呢，神的工作也要改变。弟兄姊妹，不可以的啊！因为我常常听见很多人讲说，今天已经到了21世纪了，你还这么用那个什么头一世纪的这个不行不通的了，弟兄姊妹们。你行不通，神行得通啊，因为神从来不改变他的旨意的。我们今天呢，不能因为时代改变，我们把神的旨意改变，弟兄姊妹，这是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坚持的是什么？是神原初的那个旨意。那么我们的神是完全的信实的，所以他在时间中在往前的时候呢，他用虽然行了很多奇妙的事啊，但弟兄姊妹，这一切奇妙的事都是为着他古时所定的那件事情要成就啊。所以今天主给我们今天这个奇妙的经历，明天那个奇妙的经历，我们的眼睛啊，弟兄姊妹们呢，很容易就转到这个奇妙经历上去，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喜欢讲奇妙的经历，不太喜欢讲神永远的旨意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所以难怪神呢，在时间中就不多做奇妙的事。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奇妙事很多啊，是，你如果活在主跟前，在生命的经历里面，是会经历他的奇妙，但是主不太愿意做很多外表，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个人呢很软弱的，只要做这么一点的话呢，哎呀，你整个注意力都到那个点上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他是完全的信实的。那么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那么往前，所以呢，他在这第一个点啊，他成就他这个古时所定的。那么到第二节这里开始啊，一直到第五节这里哈，弟兄姊妹，这整个这一段呢，给我们看见了，说明神主宰一切。没有一样事物不在神的这个主宰的权柄底下，我想这个也是今天我们都要认识。你如果认识这个，弟兄姊妹，从你里面会产生赞美、称颂啊！神主宰一切啊！他在这里哈，有三个动词啊，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就是他说你使什么啊，然后你做什么，然后你要什么啊？你看见在这里哈。讲了三个不同的动词啊，在这里，我们先看看这个第一个，他说你使城变为乱堆， 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啊，所以呢，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暴风直吹墙壁。啊，那么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觉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原来地上所发生所有一切的事情都在神主宰的权柄底下。啊，有的国度兴起，有的国度衰落，有的城兴起，有的城败落，弟兄姊妹，都在神的管理当中。啊，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呢，我们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是意外的。你要看见不是意外，一切都在神的这个掌管底下的。啊，我们看有的时候是人的疏忽，有的时候天灾，对不对啊？但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看见这一切都有神的主宰在里面。在人类的历史中并没有一样东西啊好像呢神没有计划它发生啊，这个好像在神的旨意之外，它发生连神也不能控制，弟兄姊妹，没有的啊。每一件事情都在神主宰的权柄底下。你看先知在这里的话讲得多么的清楚啊。然后呢他讲说哈，当这个环境起了这种的暴乱的情形起来的时候呢，他说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啊。这里就说你做什么。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啊。那么这个贫乏人是谁啊？贫穷人是谁啊？啊，困乏人是谁啊？啊，就是我们呢。你不要以为我是富足人，那就麻烦，那神就不做你的保障了。我们都是贫乏人，实在来讲我们是贫穷。当然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那个贫穷的人有福了，讲的邻里面贫穷的啊，讲的对主的有爱慕的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可以在这里用来做一个解释。困乏人啊，我想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感觉，有时候真是觉得生活，哎呀，这个被困啊，各式各样的这个捆绑在那里。感谢主啊，主就做我们什么躲避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啊，所以他不仅主宰着一切的情况，他也愿意作为我们的保障啊。然后呢他后面就讲说什么呢，他说第五节说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那么这个先知啊，用当时他们这个生活环境上的这个气象的变化的情况啊，来解释这样的一种情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住在以色列人在那个沙漠地上啊，那个旷野地上的，对吧？所以这里形容都是一些他们生活中的这个所能够经历到的一种气候的一种的改变啊，才用这个东西来形容啊。他说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哈，这个以赛亚写这个书的时候呢，我想那个时候地上的喧哗恐怕没有今天喧哗的这么大。我们今天真的能感觉啊，这个全地这个都在喧哗，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有属灵的眼光啊，他能看见这个情况。弟兄姊妹们，这一切情况怎么样都要过去，在神的带领中啊，神要把它通通把它仔细下来。这个然后哈，从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啊，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呢，那我们看见他这里说到神在山上的预备的丰富啊，呀，这段话哈，弟兄姊妹们，实在是有那个预言的意义在里面啊。他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蔽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你读完这段话，你会领悟到这个山是哪里啊？啊，弟兄姊妹，能猜猜看？
西安山。
啊？
那是橄榄山，对不对？
也不是橄榄山。嗯、啊，这里你应该很容易就想到啊，就是像加略山呐、啊，这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啊，对不对啊？虽然他没有明着这样讲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哈，从全本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很奇妙，就是什么呢？神的工作都是在山上完成的啊。你记得这个圣经中所出现头一座重要的山，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啊，人类历史上头一座重要的山是什么山？就是亚拉拉山，对不对啊？哎，这个约柜不，这个方舟啊，方舟啊，正好是停在什么？停在亚拉拉山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这有它的属灵意义的啊。然后我们晓得，从亚拉拉山呢，再往前走呢，就到了哪里？到摩利亚山啊。那么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巨多么有意义的！一个故事，对不对？然后从这里再往前走呢，到了西乃山，啊，神重大的启示啊，啊，神在西乃山上，那么把这个他的旨意，那么启示下来。那么你延续下面去看，还好多的山呢、啊，啊，神的工作都是在山上完成的。到最后我们看耶路撒冷是建造在锡安山上，是吧？哎。今天你到以色列地区看的时候，你远远从外面就可以看见那个山头上的那个城呢，啊，那么我们晓得更重要的，这就是加略山，啊，这里有很多的事的发生，重要事情的发生都是山上啊，所以呢，因此呢，我们把圣经中这一些的在山上所完成的事情呢，把它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晓得这个山上代表高处，代表属天的境界，所以在山上都代表着属天的境界啊，那因此呢，上山呢就代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你们记得诗篇84篇呢讲的吗？啊，个人怎么样向着锡安啊，立上加利的啊去朝见神啊，上山是我们的一个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呢。那么当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个人的领会啊，这我个人领会，因为他没有讲，我觉得这里很清楚的，好像能给我看见一幅图画，是在加略山上啊。那是首先他讲的是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为万民啊，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钉十字架就成了怎么样，成了我们丰富的筵席啊！所以现在我们主日呢，来到饼杯的跟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到主的筵席，是吧？啊，这是神借他的儿子所给我们陈设的，这实在是极大的丰富啊！作诗的人呢，他们常常有个感觉，他就说我们尝到你殿中的肥甘啊，隐喻你乐河的水。我们常常读圣经读这些，哎，读得很好，但是在你的经历里面，你有没有享受过这个呢？啊，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成为你的肥甘啊？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主耶稣有没有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你乐河的水呢？隐喻乐河的水呢？啊，你看这些作诗的人，他们这样的一种的描述啊，那就是进入基督里面那个享受那个丰富啊，他也只好用这种能大家能领会的方式来解释了，对不对？啊，所以圣经呢，常常用这个筵席啊，甚至用王的筵席来描述耶稣基督里面的丰富。 这个筵席的意思就是你要吃到，你是付了这个筵席，你享受这个丰富了，对吧？我想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我们，比方说我们得救的那一刹那啊，有很多基督徒这个经历了啊，哎呀，头一次信主真是喜乐啊，啊，心里面的快乐啊，那个不知道怎么诉说，这个里面觉得的这个满足啊，弟兄姊妹，那个就是肠道肥甘嘛，对吧？哎，好多基督徒的一得救那天，他觉得哎呀，跟昨天不一样啊，哎，好多弟兄姊妹们常常就跟我讲，他说，哎呀，得救的那天早晨起来，这个眼睛一张开啊，感觉太阳特别亮，啊，感觉那个花特别的美啊，感觉空气特别新鲜，其实跟昨天差不多，但这个里面的感觉不一样，为什么？你尝到主恩的滋味，对不对？哎，所以圣经讲，你若尝尝他的滋味，便知道美善。我想我们基督徒啊，在天天的生活中都是应该这样的。最可怜的情形就是刚蒙恩那几天那几个月还不错，以后的感觉都没有了，啊！现在就是来聚会啊，读圣经啊，聚会这个味如嚼蜡，这个好像都失去了那个里面的感觉，那个祷告也不甜美了，啊，那个赞美起来的时候那个也没尽头了。就姊妹们，我们的生活这样的光景是对的吗？是不对的，是吧？啊，所以你要上山啊，你要上山，你要来到加略山啊，那么来享受神给我们的这个丰富的筵席啊，神为我们摆设的是何等样的一个筵席啊！啊，他这里还有陈酒啊，这里讲那个酒还不是新酒啊，新酒不大好喝的，陈酒好喝，对不对？又纯啊。啊，那个味道又干啊，满髓的肥甘啊，并澄清的陈酒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形容啊。你讲到基督里的丰富，讲到圣灵的经历啊，我想这个都是今天主在他救恩中所完成的，也是神所摆设的丰盛的筵席啊。我实在感谢主啊，在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活里面啊，你应该。每一次来到主面亲近主，都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的享受。你不应该把它弄成一个形式啊，也不是你那个习惯规矩，都不是这些。每一次来到主跟前，哈，这个灵里面就满有享受啊，腹背满溢啊，这个心灵里面舒畅啊。那么来到神跟前呢，这个真是一无挂虑，什么事败坏罪恶思想都没有。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所能享受的丰富嘛。所以神在这个山上为我们预备了这个丰富的这个筵席啊，他下面说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蔽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啊。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今天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罪恶世界肉体都成了我们里面很大的一个遮蔽，叫我们跟神之间呢没有办法这个交通啊。那么到了这里呢，我们看见呢，神除去了怎么样这个遮蔽之物，也除去了那个帕子。我想保罗呢写格林多前书后书啊第三章的时候，大概就想到以赛亚书的话了啊。他就讲到犹太人呢，他们被这个摩西的帕子遮住了，对不对？所以他们读圣经呢，一直到今天都不能明白啊，所以这个保罗就讲了，他们的心呢，几时转向基督，几时帕子就出去了啊。所以你可以见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乃是讲到我们这位钉十字架的主，他的救恩啊，所带给我们的灵里面的一个看见啊。那么他除去了罪恶，除去了肉体，除去了世界，是吧？叫我们灵里的眼睛能够得看见，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无法看见啊！哎，今天呢，你我能够稍微懂得一点、明白一点，将来永远的事情，这是神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何等大的怜悯！但是我们需要看得更清楚啊！所以呢，这是神在他的山上所预备的啊，是山上所预备的。那么。他第八节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了。你要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像这样的话很少出现的。 那么先知以赛亚已经预先看见什么？看见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他要除灭死亡的啊，他要吞灭死亡的。那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这个已经应验啊，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这个工作。那么这死亡呢，是仇敌手中最大的一个权势，现在呢被基督的生命所吞灭啊。然后他就说，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感谢主啊，今天在地上跟随主有的时候会有眼泪呀，真正爱主跟随主的人没有人不流泪啊。当然呢，这个流泪有的时候是因为经历了很多的艰苦啊，你有时候也会受委屈流泪的，我这个泪呢价值不太大，是吧？有的基督徒呢为着教会流泪，看见教会光景的荒凉啊，看见弟兄姊妹们不够爱主啊，在主面前流泪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流泪是宝贵的啊。在这些年间，我们不多看见弟兄姊妹为着教会的光景的情况流泪啊，这也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有的人为的是恳求迫切仰望神国度的降临，在主面前流泪，因为爱主的缘故，渴望主回来啊！有些弟兄姊妹们，一想到主的回来啊，哎呀，这个就眼泪往下流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地上跟随主是有很多的艰苦的东西啊，但是感谢主啊！啊，到那一天，弟兄姊妹们，你流的眼泪，主要把你擦去啊！所以呢，这个眼泪呢要主来擦才有价值，人给你擦了眼泪啊，这个价值还不大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因为跟随主啊，能忍受各样的苦难和艰难，那个是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主要叫我们得到极大的安慰啊。今天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特别你要走在主的心意的路上，是多么的艰苦啊啊！这个不仅是仇敌在这里要攻击你啊，四周的人都要反对啊，弟兄姊妹，这个道路艰难，但是这个是值得的。那么，并且怎么样？要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感谢主啊！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啊，真的是生活中常常是满了羞辱的啊。但是有一天主要把这些羞辱全部都要除去，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呢，一有羞辱的时候就头都抬不起来了，对不对？到那天我们看见，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啊，是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我们能抬起头来。下面他特别加上一句，他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像打上个印啊，这个神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啊，当神在24章的末了做了一个大的审判之后啊，那么这里呢产生了一种的里面的一种的尊崇和在神面前的一个称颂啊。那么这称颂里面呢包括了三样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再重复一下啊，神成就他古时所定，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见神主宰一切啊。那么第三个，神在他山上有丰富的预备。我想这些呢，对我们今天尤其活在新约时代中的基督徒来讲啊，再真实不过了啊！这就都应该是成为我们的经历。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见哈，从第9节到第12节，这里出现第二个到那日啊，第二个到那日啊，这个第二个到那日呢，说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说到呢，有一般人呢，他们是素来等候神的人，神要叫他们进入那个救恩的快乐啊。所以将来在神的计划中所有的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仅看见仇敌和他一切的权势要被摧毁，那么那里要来一个来有许多的颂赞。弟兄姊妹，在那一天，在时间中，在今天地上， 那般真正等候主的人，他们要蒙福啊！这里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基督徒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主跟前呢，要明白这个等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啊。那么这里呢，他特别讲说呢，他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啊！哎，弟兄姊妹们，哎，他再次提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啊，他是为着那些什么等候他的人呢，那赐福的啊。他说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等候这是一个重要的经历啊。你要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等候有两个不同的翻译啊，英文里面有两个不同的翻译，一个叫做 wait for， 一个是 wait upon 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英文里面有两个不同的意思，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这两个字都用到的，两个字都用到。那么 wait for 就等候的话呢，你等候一件事情成就，对吧？比方说今天我们身体不好了，我们等候神的医治啊，这个等候啊。你在车站等候人，那么你也等候，有的时候等得很心焦啊，因为什么老不来，你这个心里面有时候很着急。所以这个 wait for 啊，如果我们基督徒光是这样的等候，你会等得很焦虑啊。所以圣经中呢有另外一个词叫做 wait upon。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今天你的等候啊，你等候神为你成就一件事情，你是在他的恩典中来等候，你是在他的同在中间来等候啊，这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发现很多基督徒等候主等候的这个很焦急焦虑啊，等得很不安呢、啊，这个是错误的。真正的等候不是一种焦虑，不是一种的不安，乃是事情还没成就，我里面已经很安息，因为什么？我已经 wait upon， 已经在基督的同在里面啊！我已经在这样的情况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这是很宝贵的了啊！我们必须要懂得这个属灵的意义啊！哎，一方面我们祷告求神为我们成就一件事情，但另外一面来讲，在我祷告这个时刻，我已经在主的同在里面。我已经在他的恩典中已经有享受啊，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讲到这个等候的生活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情形。那么好，有人告诉我们说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有一班的圣徒，120个圣徒，他们在耶路撒冷小路上等候了10天，他们等候圣灵从天降临。那么到五旬节那天圣灵从天降临，所以讲说以后就不需要等候，因为圣灵已经降临了，对不对？我们何必需要再等候呢？不需要等候。今天我们不是等候圣灵的降临，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等候变成什么呢？这个等候呢变成我们对神的一个尊重，因为他是主。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还是有许多的需要，我们还是有许多事情需要神来为我们成就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怎样在主面前等候？等候变成什么呢？变成了你在神面前的一个顺服，一个降服啊。甚至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像我们在聚会生活中或者你家庭的生活里面说，有时候你在主面前的安静的等候，表明什么？表明你的顺服啊。那么我们仍旧需要怎么样主在这个时刻里面把他的恩典和祝福赏赐下来，我想这个是需要的，对不对？像今天进到聚会里面，我常常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这个聚会不安息啊，这个跑来跑去，那个不坐不住的好像啊，哎，弟兄姊妹们，你这个缺少这种灵里面这种的等候，那么你当然不安息了，对不对？哎，你需要一个安静的心来到主的跟前。你想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对你来讲今天聚会会不同的意义的，对整个聚会来讲也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所以难怪呢，今天我们不懂得这个等候的这个宝贵啊。所以很多基督徒来聚会的时候老是看看时间，算分算秒啊， 希望这一到的那里一坐下来就开始唱诗歌，哎，那最好，没浪费时间。其实弟兄姊妹，你早来一点都不是浪费时间，你要预备。当然就说你工作忙了，或者住得远来不及了，弟兄姊妹们，你在家里面就可以等候，你在开车的时候也可以等候，你就预备好你的心了啊！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有一般人被称作什么？是素来等候的啊，就是等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了，等候已经成了他们的生活了。哇，多么宝贵！今天弟兄姊妹，你有真正等候主的这种生活吗？如果还没有，要建立起来啊，一定要把它建立起来。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中学习等候主，我实在感谢主啊！我从30年前有弟兄姊妹们在这方面给我们有帮助啊。哎呀，我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这个等候的生活非常的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来到主跟前，早晨起来你不要跪在主面前祷告，你不要急着忙着就开始这个讲话嘛，对不对？花一点时间安静等候一下啊，把你整个心灵啊就这么样的很平静摆在主的跟前，不一跪下来就开始讲话，讲完了就趴起来就走了，奉主的名阿们就起来就走了。主说我还没讲话嘞，你讲完了，主还没讲了。那么你这样的生活的话，你看看多匆忙啊，你进入不了那种安息，你没享受，对不对？祷告来到主跟前是最享受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里一个重要的提醒，到那日啊，我们晓得在那一个日子有一般人要蒙福的，他们是真正进入那个救恩的快乐的。这般人就是什么？就素来等候神的人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在整个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这个还是没有建立起来啊。弟兄姊妹们，应当如果你可能去找聚会，你应该找到啊。早晨你有时间，你应该祷告；晚上有时间，你应该祷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包括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啊，都成了素来等候他的人。哎，你看你这样的等候，你就蒙拯救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拯救是什么？你说主已经救了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的魂还需要拯救的，我们的身体还需要拯救的。只有那个真正等候主的人，他们就享受这个救恩的喜乐啊！所以这里，所以他必拯救我们，他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怎么样欢喜快乐啊！所以好多基督徒啊，祷告是祷告了，他也仰望，但是呢，没有这个等候的生活。他不懂得活在那个主的同在里面那种的安息，一种焦虑不安啊，所以一直都享受不到这个救恩的喜乐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这个秘诀啊，所以盼望主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认识主的这个恩典，我们也真正怎么样呢？活在这个等候的生活里面。那么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主就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呢？帮助我们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要活在膏油的里面啊！你活在膏油的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时间短，比方说今天有很多紧急的事情，来不及有长时间祷告，跪下来还是一点点等候啊！我们有首诗歌，我常常讲，就是费时虽不多，喜乐已难言，对吧？你这个如果是素来等候主的人呢、啊，你很容易就进入这个境界，一点点的时间在主面前的这个等候，马上那个主的同在就进来了。然后我们对主说：“主啊，感谢你，有你就够了，有你的同在就够了，不需要祷告了，我就爬起来去办事情，不需要有里面什么亏欠，一点亏欠都没有啊。哎，这个灵里面充满了满足的喜乐，所以你必须要在怎么样生活中。”要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我再说哈，好的属灵的习惯呢，是需要时间来养成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有时候、啊、心血来潮啊，你知道吗？偶尔还不错，但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摸不着什么东西的，你很可惜了，你的时间就浪费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好的一些事物上来学习。所以这里提到一个素常等候啊，素常等候，就是等候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了，啊，他随时随刻都是侍立在神跟前的，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前面的弟兄们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话语的执事啊？就是说你要用为主说话的话呢， 他说呢，第一个你要学习侍立在主话语的跟前，他用这个像仆人一样侍立在主话语跟前。什么叫侍立在主？好像侍立在一个神人的跟前一样，随时等候他的吩咐，对不对？那么今天你要学会怎么侍立在主话。到后来我慢慢能够明白了，啊，你每时每刻你都要活在这个主话语的跟前，那么等候圣灵在你里面给你开启，否则的话你哪里来的供应呢？对不对？你没得供应的。所以话语的知识是这样，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你每天的生活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学习怎么样侍立在神的跟前，要学会做一个等候主的人啊，能够等候到一个地步成了素常等候，弟兄姊妹们，那么到那日这个福气是你的啊。所以主回来的日子有一个福气是要归给这样一般人的啊。所以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因着个人在主面前呢学习这样的等候生活，以至于能够带动整个教会整个聚会的生活进入这种等候的生活，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聚会就不一样，整个情况会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这里他下面就说哈，他说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啊，那他这里又提到这个上山山上，所以这个是一个上山的经历了啊。我们讲了神的祝福是在天属天的境界里面，我们今天进入这个属天的境界里面的是我们上山的经历，神的手按在这个山，这个按手是代表一个祝福，特别对神来讲按手是一个神的祝福，神的祝福都在山上，所以你一直活在山下都不行啊，必须要上山。所以这告诉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有些地方是需要我们一点的努力，需要一点的代价啊！你登山你总是需要点代价的，对不对？所以神的手按在这山上啊。他下面就说呢，摩亚人在所居住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啊。这个下面就说到了个粪池的水中啊，他还在那里像游泳的在挣扎。弟兄姊妹们，这里说明什么呢？我们晓得摩亚啊，这是以色列的仇敌之一，是吧？这个摩亚亚门呢，这个是从淫乱中所产生的，乱伦中所产生的后代啊。我们晓得这是罗德的后代，是跟他女儿生出来的，对不对？这个摩亚人呢，这个代表邪情私欲。摩亚人呢，在圣经里面也代表人的骄傲，圣经也讲摩亚人是非常骄傲。所以这里呢他们有一种的高傲，那么还有什么，摩亚人代表一种的诡诈诡计。我们知道摩亚人曾经用诡计对待过这个以色列人呢、那么特别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里面，当以色列人来到这个摩亚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们呢摩亚人中间有一个先知叫做什么
巴兰
啊，这个巴兰呢出了诡计啊，那么陷以色列人在这个罪中啊。所以呢摩亚人是一个骄傲，是一个诡计，这个代表我们天然生命中间的这个东西啊。他说你看见啊，这个摩亚人在所居住的地被践踏，好像那个干草被践踏在粪池子里面一样。那么呢他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浮水的伸开手浮水一样。弟兄姊妹们，到了个粪池里面呢他还要游啊。这个骄傲，人的骄傲是很难这个除掉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常常讲说，哎呀，我今天最需要主对付就是我的骄傲。我想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骄傲，都有的气息。世上真正谦卑的人呢是没有的，啊，弟兄姊妹们，只有我们的主是谦卑的，啊，人的谦卑是有限的，啊，每个人都是有骄傲的。你要那个人呢，有的人谦卑大概这么多啊，那么你的谦卑只有这么多，所以人家稍微一点点事情就碰到你的骄傲了，对不对？那有的人呢，你碰到这么多的时候还没碰到他的骄傲，你再往下深一点就碰到骄傲就出来了啊，是吧？弟兄姊妹们，但是对于主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他是谦卑以至于死的啊，他这个一直降到最低的了。啊，所以没有人像我们主这么谦和的。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这个摩西被神称赞了，说他是比世上的众人都谦和，那也是比世上的众人谦和，那还是不能跟主比了 啊。那么摩西的谦和已经是了不起的了，因为什么呢？当以色列人一起来顶撞他的时候，一起来反叛他的时候，怎么样？他也不去跟他们争，他就怎么样，面伏于地，伏伏在地，对不对？啊，他已经是学了非常好的功课了啊。因为摩西我们晓得是一个大有才干的人啊，他是不容易服气的人，但是他能够这样，所以神说他比世人都谦和。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啊，我们在等候主的生活里面，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除去我们里面的骄傲。一个骄傲人是没办法等候的了，骄傲的人都是人等他的，对不对啊？哪有骄傲的人去等别人的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除去我们里面的骄傲和诡诈啊，不能用假的东西来代替的，要真真诚诚的在神跟前来等候。那么到那日，神要祝福你，神要使你享受他救恩中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在24章到27章这里啊，我们看见当神的审判、神的工作要临到这个地上的时候，神有一个重要的日子。那么在这个重要的日子，有七件事情会发生的啊。那么第一个，我们看见仇敌的权势要被拆毁。那么第二个，这里看给我们看见啊，就是那些素常等候耶和华的人，他们要享受救恩的快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想我们不是光是有今天眼前的一点点的看见，我们也需要怎么样有更长远的看见，看见将来那一个日子的啊，这个价值。所以今天也许你在神跟前，你学习等候主，没什么人注意你，对不对？你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呢，这个等候神纪念，这个等候在神的跟前有价值。所以我们要求主用他的恩典啊，那么来托住我们，来保护我们，那么让我们呢，今天活在时间中，为着那日的临到，啊，我们在时间中有美好的预备，好不好？啊，我们今天晚上就交流到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
就是虽然我们在地上一天过一天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主啊，有一日那是耶和华的日子，在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求你使我们能够成为等候你的人，使我们能够在信心中来看见哦，我们的主必要降临，并且是带着千万的圣者。主啊，愿那一日我们不是羞羞惭惭，愿那日我们能够挺胸昂首，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激励，也是你给我们的应许。凡是等候你的，那一天必不羞愧。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在加利的山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你已经为我们把所有的罪恶羞耻都除去。主啊，我们今天蒙了恩的人，乃是在基督耶稣里。神已经看我们都是圣洁，都是公义。主啊，这是何等的救恩！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先来饱尝你救恩的快乐。主啊，你真的是我们满水的肥甘，你真的是我们澄清的陈酒。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还没有太多尝到你恩典的滋味。主啊，我们愿意来更多进入你救恩的丰富。愿主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无有，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贫穷，好叫你成为我们的户主，成为我们的万有。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所赐给我们这许多宝贵丰富的话语，在我们的眼目都来来看那日。主啊，都来看我们的主的降临。主啊，我们愿成为等候你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啊，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来享受你自己。
是
的，主啊，主啊，你给我们的主啊实在是丰富，
阿门。
但是我们的生活实在贫穷，
主啊，
这样是何等的不对称。主啊，
是的，
帮助我们，主啊，等候你的自己，
主
阿门。
能够常常仰望自己，主啊，帮助我们生活过得更有滋味一些，
主啊，
帮助我们的生活常常有你的光在我们身上，常常帮助我们行在你恩典之中。
感谢
阿们，
主啊，不像世人所盼望的，不像世人所等候的，
主啊，
调整我们的生活，主啊，
主
感谢你，我们一再一再的用你的话语开启我们，
主啊，谢谢，
到那时，
到那时，
主啊，
实在是在你面前等候，实在不是白费的，
主啊，
愿你自己在我们生活中多施恩典怜悯给我们，
阿门。
主啊，实在是在时间当中能够分别出来归给
你，
赞
美，施恩典带领。凡有这个心愿的，在你面前都能够蒙恩典。
阿门。
主啊，你自己祝福。
阿门。
你也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吹逼你自己的回来。
是的。
主啊，让我们成全在你手中，成为你所用，成为你所看，成为你所宝贵的。
主耶稣，
谢谢主，祷告奉你自己宝贵的名。
阿门。
主啊，我们想到路加福音，你在你殿中素来仰望你的西面。
主啊，是的。
主啊，是的。
主啊，
主啊，
这是以这样的荣耀来回报给他。
啊，
我们实在向你承认，我们等候是何等的有限。
主啊，
我们实在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没有
那么多的
荣耀。主啊，我们实在求你再一次的赦免我们。
阿门。
主啊，
是的。虽然读到圣经里面那么多宝贵的话语，那个等候，那个荣耀，我们是何等大的盼望。
亲爱的主啊，是的。
求你实在让我常常看见，像西面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岁月里头，他在那个殿中素来等候那个以色列。
亲爱的主啊，是的。
让你将心来等候你自己，
给
我们这样的智慧。给我们这样的看见，学习像西面这样，来等候你。
主啊，
阿门。
实在是你莫大的盼望和荣耀。
阿门。
我们谢谢，
阿门。
我们赞美你。
阿门。
耶稣基督的赞美。
阿门。
主，我们的心要来赞美你。
主啊。
晚上教导我们，你实在是配得赞美的。
阿门。
是的，你是一位，说过的话都要成立的主。
哎妈！
你古时所定的旨意，主，我们为着你这一位有旨意的神要来赞美你。
主啊，是的。
是有旨意的，都应该开口来赞美你。
哎妈！
你为着你这一位从永远到永远的神来赞美你。
阿门。
这全地都要听你的主宰。
是的，主。
是造物的主。
是的。
我们赞美你，主，也为着你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我们来赞美你。
阿门。
主已经将仇敌踩在脚下，主你已经使他入到火湖。
主啊，主啊，
感谢你，在赞美你，
感谢你，
是为怜悯的主赞美你，主我们要擦干我们的眼泪，
哎呀，
赞美，
的感谢，主你怜悯我们的痛苦和软弱。
是
啊，赞美你，主，因为你的宝座是以赞美
的。
阿门。
主，你帮助我们学习懂得如何来赞美你。
阿门。
谢谢你，听我们的赞美，奉主耶稣宝贵的名。
阿门。愿主使我们谦卑。
是。
愿主使我们谦卑。
好
叫我们能够蒙拯救，脱离自己的愚昧。好叫我们能够享受山上的丰富。好叫我们能够没有遮蔽的，能够常常面对面的与主有交通。主啊，为着那日的临近，我们实在感觉这些话对今天我们的光景是何等强烈的一个光。主，我们求你因着你的话拯救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的近视， 主啊，带领我们实在在灵里能有长远的看见，哦，好叫我们能够在时间中等候永远的来到，等候永远的福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那日子已经迫近在眼前。主，我们知道很快的，主啊，这是地和其上的事都要结束。主，我们还有不多的时候在地上。主，愿我们的心被你自己来吸引。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绝不叫你的话语突然的过去。愿这些话像雨雪下降一样，主啊，降落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深深的，主啊，在这里感动我们，引导我们。主，我们愿意在你的跟前接受你自己美好的带领。亲爱的主耶稣，愿我们真是向你有更多的降服，好叫你在我们身上能成就你自己所要成就的。谢谢你晚上让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